兄姐妹晚安。请我们看启示录二十一章。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一节跟第二节。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一节第二节，一起来读。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启示录是主启示给老约翰，说这是必要快成的事，将来的事。所以很多人相信这是在讲到末世的信息。其实启示录比较多的篇幅是讲到整个教会历史上将要发生的事，特别会用性质来讲，比可以说过于很写实的在提到这个人那个人这个政权那个政权发生的事情。那到这个最后后面启示录最后两章提到圣城新耶路撒冷新天新地，我想很多人觉得这是在描述天堂。我想这样想并没有错，可是我也没有觉得约翰完全是在描述天堂，因为里面有一些话有可能是用我们现在还活在今生的角度的立场来写他的。而且你也不能够期待他很写实的写到天堂。如果他很写实的话，那一座圣城长宽高都是一样，对不对？而且都有4000里，我一定要住在边边，我不要住在中间，没有窗户。所以我想到不是写实的写法。在那里讲到长宽高都一样，我觉得很可能有一个意思，在整本圣经里面只有另外一个东西是长宽高都是一样，是什么地方？会幕跟圣殿里面的至圣所。所以我觉得在那里是要表达到时候天堂无论你在哪里都是在至圣所里面。至圣所的意思就是你在神的同在面前。我喜欢英文用的一个字 The very presence of God， 都不知道怎么翻好，就是神的真正的最亲密的他的同在他的面前。我们可能常常从这些话来想到天堂里面有什么样的光景，可是今天晚上我们要先用一点时间来看这里如果是描述天堂的话，那么天堂里面没有什么。你有没有注意过这里面提到天堂没有什么？刚刚我们读的圣经提到天堂没有什么，刚读那两节提到天堂没有什么，什么没有什么啦？没有，好可惜哦。如果你喜欢 surfing， 你喜欢吃海鲜，尤其你们在温哥华，如果没有海，这个城市的许多特点就没了。我相信在天堂，如果真的没有海，你今天在海跟海有关系的一切乐趣，在天堂应该还有的。我相信，神不可能给我们的天堂比今生更没趣更无聊，不会的。可是我要先请大家看天堂有一个没有的东西，请看十八章启示录十八章二十一节。启示录十八章二十一节，一起来读。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举起一块石头好像大磐石扔在海里，说巴比伦大城也必这样猛烈的被扔下去，绝不能再见了。在圣城在天堂没有 大巴比伦，那个是圣经一起头创世纪里面用来指的世界说的。基督徒比较习惯于想到那个时候人建造的巴别塔，你记得吗？想要与神同等，后来神啊不让他们继续这样做，变乱他们的口音，所以我们现在才有这么多的语言。其实那个时候人造的不是只有那个塔而已，圣经在那里创世纪告诉我们，神下来要看人所造的那个塔跟城，那个城就是巴比伦。巴别跟巴比伦是同样的字，不同的语言，同样的意思。所以从圣经的起头就用巴比伦来代表这个跟神相悖甚至敌对神的世界，世界的氛围，世界的灵，世界的样式。当老约翰说不要爱世界的时候指的是这个。虽然在圣经里面讲到世界跟世人用了同一个字，用世界来代表世人，神爱世人，其实他用的字跟不要爱世界是同样的字。所以圣经又叫我们不要爱世界，又叫我们爱世界，说神爱世界当然不是了。一个地方是在讲到这个世界的氛围，世界的灵，一个是在讲到活在世界上的人。当圣经将要结束的时候，神再一次回到这一个表征的说法，就是用大巴比伦来讲到世界。当启示录写成的时候，巴比伦其实不存在，而且那个地方像先知所预言的已经变成一个荒凉的地方，都算是沙漠。有的地方有的东西就石油，古代石油是没有什么用的，污染地方，不长草，不能畜牧，也不能种田。人类没有想到在末后的日子石油却成为财富，对不对？跟黄金几乎要划等号。可是圣经到末了再一次用巴比伦，大巴比伦来讲到世界的氛围。这里告诉我们，这座城要好像被猛烈的扔到海里，而且还拴了大磐石，使它沉在海里面不再出来，不再见。如果到时候连海都没有了，巴比伦在圣城里面就不再见了。所以神在圣经里面呼召我们要从巴比伦出来，圣经大概有六七次从旧约到新约对他的百姓呼唤说，你们要从巴比伦出来。在这里有一节经文这样讲，十八章的第四节，启示录十八章第四节，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我的民啊，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今天晚上我给大家讲一点，圣城没有什么啊，没有大巴比伦。想一想，没有什么也是很重要的。那个意思就是，你今天执着什么东西，如果那些东西在圣城里面，在天堂没有，你要不要考虑不要那么在意那些东西？美国的石油大王洛克菲勒 Rockefeller， 他大概是最早累积财富成为一个大的托拉斯，是吧？我讲 trust 的其中一个人。可是这个人就我所知道，他也是率先把他赚取的财富放在许多公益的事情上面，也包括放在属灵的事情上面的人之一。他去世的时候当然留下很多财产，有一个好事之徒就去问处理他遗产的律师说，洛克菲勒先生留下多少遗产。那个律师回答得非常有意思，那个律师说，哦，洛克菲勒先生把所有的都留下来了因为你在地上所有的东西都是带不走的。你有没有听过一个笑话？有一个有钱人死了以后到天堂去，其实我不知道像那样观念的人会不会进天堂，当然那是一个笑话。他提着一袋东西进去，看守天堂大门的天使就说，哎，你带什么东西，这里我们不能带东西进来。他说，你让我带进去嘛，我在地上累积了许多财富，不带进来多可惜。天使说，这里不能。他就再三的恳求，天使说，那你给我看看你带了什么东西。 打开来看都是金砖黄金，他把它换成黄金。天主说你带这个干嘛？你带地砖来干嘛？因为天堂黄金是用来铺地的，也没有什么价值。所以有没有预备好来想一想，天堂没有什么，天堂没有大巴比伦。那个时候巴比伦不再像在世上的风华，在那里再听不见作乐欢喜的声音，甚至不再有新郎新妇的声音，不再有买卖。启示录用这些方式来讲到以前在世界上宴乐的，现在都没有办法在其中得到满足了。如果我们的心我们的生活曾经那么依附于这个世界，我们所有的快乐都是从世界来的，有一天当大巴比伦被猛烈的扔下去的时候，恐怕我们也会粘在上面一起被扔下去。那就是神所说的话，免得与他一同有罪。我要给你录几句施布真讲的话。 Charles Spurgeon 19世纪英国的有名的牧师，被称为讲道王子的施布真，他有两本书，每天早晨一篇，另外一本书是每天晚上一篇，你们知道这两本书很好的书。里面有一篇他叙述大巴比伦，他这样讲：抱歉，我讲的如果你想抄，我没有办法完全等你，你可能会来不及全部抄，我试试看。他说基督徒活在世上，但是不属于这个世界，他必须在生命跟生活的大目标上与世界有别。你需要在生活跟生命的大目标上与世界有别。他讲的很有智慧。他没有，我们与世界分别并不是在每一方面，世界上的人吃东西我们也吃，他们穿的我们也穿，对不对？在大目标上你要跟他分别，好叫我们或吃或喝，我们的行事为人都为了荣耀神。施布真说的，他说你可以积攒钱财，可是要记得积攒在天上。你可以追求富足，可是你要追求在信心上，在行善善事上富足。你可以欢乐，可是当你欢乐的时候，记得向主歌唱赞美。你会常常谦卑的等候神，去意识到神的同在，你在与神的相交中喜乐，你会想明白神的旨意，这些都使我们能够证明我们是属天的族类。施布真说你也要在行动上与世界有分别。如果有一件事是对的，可是你去行它会使你受亏损，你仍然会去做。如果有一件事是错的，可是你去做的时候会使你得到利益，你仍然会与他为敌。所以你要在行动上与世界有分别，不要与黑暗不结果子的事有份，乃要行走在与你所蒙的呼召相称的路上，走在那个尊贵的道路上。要记得你是万王之王的孩子，不要让这世界玷污了你。后面这一段话讲得很精彩，他说你不要弄脏了你的手指头，因为还有不多的时候，他们将拂过属天荣耀的竖琴，你知道吧，天上的竖琴 harp。 不要让你的双眼你的眼睛变成败坏情欲的窗口，因为不久的将来你要用他们来凝视大君王的容面。不要让你的脚踏在泥泞的污秽里面，日子很快要来到你将要行走在黄金街道上。 不要让你的心充满了骄傲、自私、苦毒。不久，他们将要充满了属天的丰满，而且涌流出无穷的喜乐来。他最后说，你不要做大淫妇，要做基督的心腹。你会想让我再讲一遍，对不对？前面那个我不要这样讲了，后面这段话再讲一遍。不要弄脏了你的手指头，因为还有不多的时候，他们将拂过属天的竖琴。不要让你的双眼变成败坏情欲的窗口，他们不久将又来凝视大君王的容脸。不要让你的脚踏在污秽泥泞当中，日子很快要来到，你将要使用他们踏在黄金街道上。不要让你的心充满着骄傲跟苦毒自私，因为不久他们将充满了属天的丰满，而且满溢出无穷的喜乐来。不要做大淫妇，要做基督的心腹。刚刚我们提到新天新地里面没有海，有人说可是有玻璃海，玻璃海跟海不太一样。海是古代一种有许多人的生计是跟海有关系的。父兄乘了船出海去，家人并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安全的回来。当不再有海的时候，好像也表达了当年人堕落以后受的咒诅，你要汗流满面劳苦工作才得糊口，将不再是这样，我们将要成为自由的人。海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海很奥秘，就是我们这个世代科技那么进步，我们对于海有什么东西，它有一些地方我们还是知道的甚少。你把天下最高的山放到地球上最深的海沟，它会没顶，对不对？你知道吧，最高的山8800公尺左右，最深的海沟亚利亚那海沟吧，在日本附近有12000多公尺深。海，我们教会有一位做潜水工作的弟兄，我问他，他说无论多么清澈的海，100公尺以后大概什么都看不见了。你在电影里面看见的那都是，那不是真正的那么深的海。海代表一种神秘，一种未知，黑暗。可是在圣城里面再不会有隐晦不明的东西。在那里，如果你讲到玻璃海，那是明亮像水晶一样，在那里一切都是透亮的。所以你要留心，我们今天如果我们生命里面还有许多是用你穿的衣服，用你的礼貌，用你的外表来遮盖的，你里面像主形容的好像粉饰的坟墓一样，外面装饰的好看，里面充满了死人的骨头，那么到那一天我们再不能够装饰自己，万物都要用它本来的样子彰显出来的。到那一天，原来看起来羞辱软弱，也许有残缺，肢体有残缺的，到那一天有可能比另外一个在地上也许是运动家，有强健的体魄的人要更加的强健，对吧？这是我们里面的人啊。圣经讲到里面的人，今天下午还什么时候魏牧师读了一段保罗的祷告啊，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那里原来保罗用了一个字，就是里面的人， inner man。我们里面有一个人，你知道吧？你今天被盖在外面的人里面，你可以把外面这个人装饰的好，可是你里面是怎么样，有一天要显出来。有的人到那个时候，当外壳除去的时候， 里面并不是饱满的旨意，我们将要觉得羞愧，有的人将要一无所有的进到天堂。可是神希望我们留心栽培我们里面的人，到那一天外壳除去的时候，我们将要以比现在美丽万倍的形体自由的翱翔于新天新地里面。我们今天借着我们的理解，有的时候借着我们的分析，借着我们的记忆等等，我们来定义，来使一件事一个事物让我们觉得是很清晰的明白的，就像有一些话听了以后啊，我明白了。可是我们昨天提到保罗告诉我们，所有这些知识我们所讲的都是有限的，而且都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的。可是到那一天，神要使我们全知道，好像神知道一样。我今天要提到一件事，前几天我们跟几个弟兄姊妹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我们提到这个。今天这个时代有越来越多的人，到了年纪大的时候，有的人不用年纪太大也有可能这样，有开始有失智的现象，或者阿兹海默症等等。如果你看过一个老人家，可能是一个你很亲近的长辈，到那个时候他住在那边，可能仍然坐着挺挺的雍容华贵的样子，可是你知道他连自己的孩子他都不认得，他的思想的运作似乎已经在休止符的状态。我们会觉得生命到那种地步有什么意义？有的人因此很惧怕得到这个。可是我喜欢德国的古伦神父所说的话，他说你要明白，那个有可能并不是一个咒诅或者一个可怕的事，有可能那是一个祝福，让我们有机会思考组成我们生命的到底是什么。我们在比较年轻的时候，我们用我们的认知，用我们的说得出来的话语，能够描述的一些事情来定义我们的生命，我们觉得那个是我们的生命是有意义的。如果你是用这样来定义你的生命，到那一天一个人变成失智或者失忆，他的生命确实会变成好像 nonsense， 好像变得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东西。可是其实不然，因为上帝造我们的时候不是只造悟性，对不对？不是只造记忆，还有另外一些别的东西。如果你到那一天你平常的日子你不操练另外一些东西，比方用心灵的触摸，有的时候甚至不能用心灵来说它，是我们说不上来的，我们就是知道，就是意识到好像在我们生命的最深的地方有一些东西使我们能够触摸到神。如果你没有像这样，包括真理，有的人很喜欢争辩真理，他们好像觉得他们的理性思维，他们的逻辑思考是完美的事的。可是就是连真理也不是像他以为的那样，因为保罗说我们现在只是仿佛对着铜镜看，模糊不清。所以你不要过度的执着这些。我知道我们在地上需要用到我们的悟性，我们要了解神的话需要这样。诗篇119篇祷告说，你开广我的悟性的时候，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心了，你开广我的心我的悟性的时候，我就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诗篇119篇32节。所以我们今天得建立要这样，可是我们想一想，到永恒里面有一些东西不再有了，不再需要有知识，不再需要有人教导，不再需要先知讲道预言，没有这些东西要提醒我们，我们今天 应该注重什么，应该宝贵什么。我的母亲在80岁那一年开始失忆，她不是失智，她失忆，很快就忘记刚刚的东西。她好像一夕之间变成这样，虽然后来有越来越严重，可是她刚开始说好像一夕之间变成这样。我带她出去，在车上过了一会儿，她就说：“立中那个门有没有关好？”那个现在已经不关他的事了，现在是年轻的一代的事。可他回到他年轻的时候是他的责任。我就跟他说：“妈妈，我们有锁好了。”过了一分钟，他会再问一次。我从第一次发现他这样，我就下定一个决心，无论他问多少遍，我都会当第一遍回答他。我不会跟他说你已经讲很多遍了，因为他不记得。有时候他给我讲30遍，意思就是说出门以后的30分钟内，每一分钟给我讲一次，问一次。30分钟以后他有可能会换一个话题。我那个时候看他，因为他比较年，他今年90几岁了，他差不多50岁那一年信主以后，他就是一个敬虔的妇人。平常早上的时候他忙完了事情，坐在那边带着一本圣经读圣经祷告，他就是像这样的人。后来要照顾孙子，孙子放在旁边，他也是像这样的一个人。可是当他开始失忆，我就很不忍心，因为他，我看他翻到圣经一个地方，半个小时以后发现他还在那个地方，他已经没办法读书了，你知道，他很喜欢读书的人。可是后来再过一阵子，我观察他，我就没有不再觉得那么不忍心了。我觉得看到他会让你思考一点永恒的事。我的一个外甥想得很好，他说：“阿嬷已经一脚踏在天堂了。”那后来我读到古人神父讲到迈向老年的艺术那个书，他讲得很好。他说：“其实对像这样的而言，他圣经继续放在膝盖上面，就是一种敬拜。”他讲到他自己的母亲晚年也是这样，很喜欢祷告的一个妇人。到晚年的时候连一句简单的祷告的话都拼凑不出来，可是他觉得跟神点点头就是祷告。我不知道是他说的还是我加的注解，我想或许那就是祷告的真谛，对不对？而不是我们那一堆很漂亮的祷告的话。你能不能思考一下，慢慢进入这些光景里面，然后问问自己，我现在有在致力于这样追求吗？我的追求是用许多说得上来的一段祷告的话啦，对圣经的认识啊，思维运作的情况里面说得出来的所有这些来组成的吗？如果是这样，到那个时候有可能你会失去许多的，因为在天堂，我有一点猜想，在天堂我们不用讲话彼此沟通的。如果你不知道，如果不讲话怎么样沟通，你一定要讲话你才觉得今天活过，那就麻烦了，对吧？有的人差不多是这样，对不对啦？有的人你跟他讲话，你有事情要先离开，想要打断他的话都很难，因为他讲话没有逗点。所以也许我们这样思想很有帮助。所以想一想，圣城没有什么，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思考，对不对？可是我刚刚讲的，也许对有些人有帮助。你不要那么惧怕失智或者阿兹海默。你现在要致力于，你还悟性能够运作的时候，致力于选择那些美好的事物，那个东西会存留在你身上。到那个时候，别人看不出来，可是我相信在神那里，你里面是荣耀的，是美好的，是真实的。我读过一本非常有趣的书，它在描述有一些精神上有各种特殊的疾病或者缺陷的人的一些事情。其中有一个人，他讲到他年轻的时候20-30岁的时候遇见一件事就失忆了。现在已经是写那个书的时候已经50-60岁，他完全不记得中间那一段。所以当他看到他哥哥 当然他其实常常看到了，可是每一天都要重新来。他看到他哥哥，人家说这是你哥哥，他吓一大跳，我哥哥怎么会变成这样？因为他记忆里面他哥哥是二十几岁的样子。然后他那一天里面他就想办法记得这件事情，问题是睡一觉第二天早上起来再碰到他哥哥又要再吓一次。哇，这样的人你想想看，他活在世上，我这样讲你觉得很有趣，可是其实你想想他活在世上他还有什么意义，对不对？他没有办法有什么正常的工作，可是有一个天主教的机构让他在他们中间，让他帮忙一些能够做的事情。有人因为他的那个样子，如果你真的在这样的旁边看他一阵子，你有可能也会问同样的问题。他们就问那些修女说，像这样的人还有灵魂吗？没想到那些修女个个义愤填膺说，当然有，你如果不信你来看看他怎么样望弥撒。天主教叫做波饼聚会，叫望弥撒，你去看就发现，当他在领受主的饼主的杯的时候，那一种样子你就觉得他是一个跟天触摸到属天的一个人。有的时候我们思想这些，有的时候我们服侍一个老人家，有时候我们看一个失忆或者失智的人，很可能那是一个我们的祝福，我们可以有机会思想这些事情。看看在圣城有可能没有什么，那我们应该怎么样过今天的生活？请再看启示录二十一章，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三节，二十一章二十三节来读。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你有没有想过天堂是没有日月的？所以一片黑暗，对不对？幸亏爱迪生发明了电灯。很抱歉，天堂也不用灯光照耀的。那岂不是一片黑暗吗？不，圣经形容天堂说它没有黑夜。那怎么样没有日光，没有月光，又没有灯光，又都是白昼呢？因为有神的荣耀光照。你不要以为到那一天自然就 switch 到那个方向去，所有的人就变成都有神的荣耀光照。不，我相信圣经写这些话是要让我们在今生操练一件事，就是你要看重那种不是用日月灯光照亮的事物，是神的荣耀才照亮出来的事物。有的人看不到这个，对不对？主耶稣曾经提过那些犹太人，不是所有犹太人了，有一些犹太人，我觉得那是圣经里，我自己读圣经，我会觉得那是圣经里面提到一个人最悲哀的一个提法。他说，我知道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这是主讲的话。我知道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这是约翰福音第五章快结束的时候讲的话。那样的人，他们看不到神荣耀照亮的事物。所以你知道吗，你今天看到的东西都是日月灯光照亮的事物，不是你要弃绝那些，但是你一定不要完全专注在那里，你要学会闭上眼睛还能够看到的事物。这就是我们昨天提到的，那看不见的才是永远的，对吗？爱是不是神的荣耀照亮的事物？所以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那些东西都是不是用肉眼看见的东西。今天我们开始聚会的时候，魏牧师给我们带了诗歌颂赞诗选397首，但我第一羡慕是见我救主，那是19世纪盲眼女诗人 Fanny Crosby 所写的。我也常常在我的教会不时的唱类似这种诗歌，跟他们说这不是追思礼拜才要唱的，平常就应该唱。事实上 Fanny Crosby 写这首诗歌并不是为了上礼写的，据说这首诗歌是这样写成的。有人问他说，你这样看不见你会不会觉得很遗憾，会不会觉得神对待你不公平？ 他很年幼的时候，有的人说是五岁，有的人说他还不到一岁的时候，有的说是医生误诊，有的说也许，有的人认为也许他生下来就已经是盲眼的。如果他还没有一岁，其实有时候父母并搞不清楚他看不看得见。无论怎么样，他失明了很多年，因为他活到95岁，所以很长的时间失明。可是如果你唱他所写的诗歌，完全没有那种味道。那一首 Blessed Assurance， 有福的确据耶稣是我，那是他写的，充满了荣耀，对不对？当人家问他那个话的时候，他笑一笑，他说当然不会，他说我不能看见，所以有一个奇妙的祝福，就是到了天堂，当我能够看见，我第一眼看见的就是我们救主的容颜，所以他写了这首诗歌。跟他同一个时代有另外一个诗人，女诗人，没有他活这么久，好像活了42岁大概， Frances Habergal， 这个女诗人写的诗歌，虽然她只活很短的年纪，但是好几首诗歌都是今天很多诗本都会选的。最有名的一首诗歌就是 Take my life and let it be， 我一生求主管理，那是他写的诗歌。你有没有唱过那个 Like a river glorious？ 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什么，诗选132首，神赐完美平安。那首诗歌的歌词是很棒的，可是很难把中文翻译出来，所以中文翻得不太齐全。那原来是说是完全的，但是每一天会更加的丰满。我们中文没有翻出来了，里面有这样的歌词。我们光我们的颂赞诗选就有好几首他的诗歌。有一次他写了一首诗送给盲眼女诗人 Fanny Crosby， 在那首诗里面有一句话是最有名的。后来我们在纽约的刚刚去世的那个 Eddie 牧师，吴牧师他的姐姐，他大姐是教会历史学家，他在大概20几年前吧，写了一本新的 Fanny Crosby 的传记，也许是最新的他的传记，他就用了 Frances Habergal 的那一首诗里面的那句话做书的名字，那句话叫做 Her heart can see， 他眼睛看不见，他说可是他的心看得见。我们都应该做这样的人，你知道不知道？留心你的心看不看得见，好吗？我们今天因为看得见东西，所以我们就要注重看得见的东西。其实那是神的安排，借着能够看见的东西，好叫我们学习呢看不见的东西。比方我们会在意我们所拥有的，对我们来讲所拥有的最踏实的就是我们拥有房地产，对不对？在英文里面称它叫做真实的产业，不是吗？英文叫 the real estate， 其他的都是 unreal， 不是真实的。我们中文我不晓得在国内怎么说，我们在台湾称它叫不动产。他遇见一个大地震就知道他不是不动产。有的人大地震，我们台湾10几年前发生了九二一大地震以后，有的人发现我的地缩小了，你知道，因为原来的地界改变了。可是其实神借着我们可以拥有这些，来让我们学习认识他将要在天上给我们的产业，这是神安排的。他并不是把地上的东西全部都抛弃没有用，这是神用有限让我们学习无限。可是你不要因为这个有限你就专注在这些事上。彼得称那个天上的产业叫做神要赐给我们的是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那是什么呢？我今天后面的一点时间要给大家讲这一件事。你知道我们得救以后被称为神的儿女，是不是？这个一方面表示神造我们的时候就想要我们跟他有份， 他不是把我们造成一个仆人或者一个供他差使的人而已，他造其他的是这样，可是他唯独造人的时候，他把他的形象给我们。我想他的形象特别包含了神的神性的那些属性，神把那些给我们，他包含了那种可以传递的属性，慈爱啦、正直、圣洁、喜乐、公义等等，这些是我们离开的神，我们还是拥有一些，对不对？可是神有另外一些属性是永恒性、无限性的，那些属性我们一离开它就没有了。可是神想把这些都给我们，他给我们那些可以传递的属性，来让我们在地上学习操练自己，有一天我们可以跟他无穷的属性有分。神想要把我们制作成这样，所以他不是只称我们为仆人，他要称我们为儿女。那儿女就是表示跟他是相似的，对不对？你生下一个小孩，他跟你在主要的成为一个人的特征上面的特点上面都跟你相似，他不一定外貌跟你完全一样，可是他在能够定义人的各种特性上面跟我们相似。神想要我们这样。可是当圣经讲到我们是神的儿女的时候，其实包含了一个重要的意思，就是我们可以承受产业，对吧？儿女是用来承受产业的。这个承受产业到底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神不只是要在我们生命的本质上面让我们像他，神想要我们跟他一样。神是充满万有，拥有万有，他可以造出万有，所以他就是不造的时候，他自己也拥有万有，对不对？这样一个丰满的神，他想要我们跟他的丰盛有份。第一个彰显出神这样丰盛的是我们的主。圣经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所以基督是取了人的样子，对吧？我上帝把我们造成这个样子是有原因的，我们这个样子各种官能就是为了承载神的丰盛。所以那里提到神的丰盛，说有形有体的居住在我们的里面。这些丰盛可以包括喜乐，你知道喜乐是可以有形有体的，你可以感觉到那个喜乐可以运行在你的手上、你的身上的。爱也是这样，平安、安息、恩慈，所有这些神的属性，那些都是神的丰盛，是神要给我们的产业。我们为儿子是要承受产业的，那这个是恩典，是救恩，白白赐给我们的。可是因为神用产业来讲它，我相信包含了一个意思，产业是要经营的，对不对？哦，你一个父亲创业，后来他变得很有钱，他把他的公司后来传承给他的儿子，这个叫产业，不是吗？可是如果那个儿子不孝，坐吃山空，不用多久那些产业就会没了。所以产业是需要经营的，对我们也是一样。我要给大家讲的一件事是在启示录里面讲到，在永恒、在天堂的一件很要紧的事，就是我们将要与神一同作王，对吧？与主一同作王。而且圣经讲到这个的时候，并不完全把它说成是未来在永恒里面，而是借着救恩我们现在可以开始的。也许最清楚的话在罗马书第五章十七节，也许你应该翻这一节经文，罗马书五章十七节。你翻到了吗？翻到了，我们一起来读五章十七节。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个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我们今天可以在生命中作王，这是为什么？ 我自己认为启示录里面提到二十章提到我们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我不认为那是指的有一天有形的在地上一个所谓的千年国度。我们华人的基督徒多半都接受那种说法，而且以为那是圣经唯一的解释，其实不是啊。关于那个千年国度，在神学上一共有四种说法，而我刚刚讲那个只是其中一种说法，我自己并不同意那样的说法。那种说法包括了前千禧年后千禧年，基督在千禧年之前再来，这个叫前千禧年，就基督来到然后会在地上治理一千年，后来再一次魔鬼起来兴风作浪，基督要胜过他然后就进入永世。另外一种说法叫后千禧年，意思就是基督在千禧年之后再来。这种说法多半不会把千禧年当作一个真正的一千年，复兴家容易有这种看法，他们认为借着一个复兴能够好像在地上建立天国一样，在那种基督大大的得胜里面然后引进主的再来。可是我比较同意一种说法，在这种解经体系里面把它称为无千禧年论。其实它不是无千禧年，而是相信那个千年国度是指的整个教会的时期说的。如果你有疑虑的话，我给你诉诸权威一下，荣教师是这样看的。其实早期的教会比较多人这样看，奥古斯丁也是像这种看法。你可以不一定同意这样的看法。我顺便提到，这种看法里面，前千禧年论还分出另外一个派别来，叫做时代主义的前千禧年论。华人中间特别是这样，尼托生弟兄是这样看的，所以很多人受他的影响也是这样看的。这其中有一个就是他们把主再来拆开成两个阶段，一个叫做奥秘中的再来，一个叫做明显的再来。奥秘中的再来就是在空中把圣徒提上去，之后在地上就有大灾难，那就有一个状况，就是有一些人被提，有一些人留在地上生活，对吧？你们对被提的观念是不是这样？如果是的话，那个其实不是所有基督徒接受的东西，那个叫时代主义的前千禧年论。我所相信的被提不是这样，撇去一个留下一个，那个提去一个啊，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取去的是到主那里，可是撇下来的并不是留在地上生活，我相信那是指的最后的审判说的。因为主在讲这个话的前面他讲了两个旧约的事件，一个是洪水，一个是索多玛，那个都是审判性的毁灭的，我比较相信是这样。好了，你可以不要同意我这些话，可是我希望你还是同意接下去我要讲的事情，那就是在教会的时代，神就要我们在生命当中与他一同作王，这你总要同意吧？罗马书讲的，启示录第一章第五节吧，跟第五章第九、第十节都提到，神的羔羊借着他的血，使我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记不记得？与他一同执掌王权。其实我们中文圣经把它翻译作成为国民，这个翻译有一点点不太完全。那个字在希腊文里面并没有国民的意思，那个字是君王跟国度的意思，你可以把它翻译成使我们成为国度，甚至你可以说使我们成为君王。神的救恩想要使我们成为君王，如果他是大君王，我们是他的孩子，那我们不是君王是什么？不是吗？可是这个属天的君王并不是像地上的君王在辖制别人，那是在讲他在生命中作王，像箴言提到的，制服己心的强如取成，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读过这个话吧？那个在讲到在生命当中作王。圣经里面提到君王的代表是大卫，然后神安排了另外一个人来做对照，就是扫罗。你记得扫罗原来只是一个农夫，他有一天他爸爸掉了几头驴让他去找，记不记得？他找了两三天找不到， 这个将来要做王的人连两几头驴都找不到，你知道。后来他的仆人给他建议找先知撒母耳，当撒母耳遇见他的时候，第一句话给他讲什么？他说，你来，我有话对你说，至于那几头驴你不用担心，已经找到了。这个是神在扫罗一辈子都要继续跟他讲的话，就是不要管那几头驴，你来，我要告诉你更要紧的事。他给他讲关于作王的事。神对我们也是一样。可惜扫罗在那天跟着撒母耳去，然后被膏抹，吃了祭肉，有神的灵降在他身上，他也说了预言等等，后来他又起来，神的灵在他身上，他有勇力，有号召力，胜过仇敌，又被撤迁出来成为以色列的君王。但是没有多久，新的考验来，他就忘记了，他就不再这样了。他开始注意那几头驴，不过现在不是几头驴，是化妆成别的东西了，也许是一个别人的称赞、名位、利益等等。他不再在生命中做王，虽然神让他做满了40年的王，可是我想神不看他是做王，神安排了兴起的另外一个人，大卫。大卫在30岁那一年开始坐在王位上，我想神看他在幼年的时候就是做王的人，看他怎么胜过哥利亚，依靠神。大卫有什么特点呢？他经营他的产业，他经营。我要讲的就是这一件事，一个做王的人，其中一个意义就是他可以经营自己的产业。我用一个比较来给大家讲，以色列人在旷野，他们出埃及之后，大概过了一个月多一天之后，神开始降下玛拿来，天上来的粮食，对吗？以色列人在旷野一共吃玛拿吃了40年，正确的说吃了39年，加差不多11个月左右了。当他们过了约旦河，40年满了，他们过了约旦河，要进到迦南地，将要攻打第一座城耶利哥之前，他们先守逾越节。他们在正月10号过约旦河，14号是逾越节。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吃逾越羊羔的次日，玛纳就止降了，他们便吃迦南地的土产。荣教师蛮喜欢用玛纳来勉励我们，教导我们一件事，那是我从荣教师所听的教训里面带给我生命最大的祝福的事情之一。他教导我们要对玛纳不要像以色列人一样厌烦了，他教导我们要对神的同在不要厌烦，要常常觉得是新鲜的，觉得是兴奋的。这是我们生命成长非常重要的事。可是今天我要用玛纳跟吃迦南地的土产，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个象征性的东西。玛纳是神赐的，是恩赐，对不对？以色列除了去捡来吃以外，不需要做任何事。可是他们进了迦南地，刚开始吃的是别人种好的土产，之后他们要自己种，是吗？对吧？他们必须种才会有。这个听起来好像玛纳比较好一点，可是神想要我们做儿子，他就是要我们做王，要我们经营产业。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自己决定要收成什么产业，什么收成什么东西，你种什么会收什么，对吗？我现在讲的收成不是指的地上的五谷或者是果子葡萄，我讲的是属天的产业，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产业。就像圣经有一个地方提到我们跟神的关系，说你栽种公义就能够收割慈爱。你有没有留意这样？你想要得到喜乐的果子吗？圣经提到我们的主说他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用喜乐油告他，胜过告他的同伴。你可以决定你收成什么果子， 那是做王的人做的事，仆人不做这种事，对不对？仆人帮忙收果子，可是那个在家里为儿子的，他可以决定我要种什么，我今天要把这个土地拿来种葡萄，要收成可以酿造使神和人喜乐的新酒，也可以要种五谷，要种无花果，他可以决定。我们的生命也是这样，我觉得那是在生命当中做王的其中一个意思。你有没有每天留意这个？你种什么会收什么？你想要多得着爱，你应该认真的考虑你要种下什么。主耶稣讲到这个，他曾经提过像这样的话，他说你们要给人就必要给你们的，你想要多得，你就要做什么事啊？多给出去，那就是你可以决定种什么。你如果只是想办法豪取巧取豪夺的想要得什么，那个不是做王的样子。这个世界上的想法都跟神的想法不一样，他们觉得那个才叫做我有自主权，他弄错了，那怎么叫自主权？你被那个东西挟制嘛，你因着想要什么东西你可以去做，你自己也知道是不对的事。可是真正的做王不是那个意思，真正的做王是我既然想要得到那个，我知道怎么样经营这一件事，我自己做决定，我多给出去。神有一个法则，你用什么良器量给人，就会用什么良器量给你们。我们会管理我们的言语跟思想，我没留意这些，因为那个是在种东西。美国有一位诗人这样讲，他说愚昧人寻找远方的幸福快乐，他的远方不一定指的地理环境的远方啊，就是现在还没有的，想办法去寻找。他说智慧人在他的脚前栽种他，愚昧人寻找远方的幸福快乐，智慧人会在他的脚前栽种他。我现在所做的会使我将来能够收成，我怎么样对待我的儿女妻儿，会决定我年纪大一点的时候我会怎么过生活，对不对？你们应该看过有的老人家，他们年轻的时候不注意这个，只求自己的快乐，到年纪大的时候他们将要收成他们种过的东西。你有没有常常用这种眼光来看事情，从结局反向来思考你现在应该做什么？那是一个栽种的人会做的事。学习管理你的言语跟思想，你可以对自己说我不要那样说话。你有没有的时候这样对自己说话？你如果是与主一同作王，应该要有时候这样说话的，你知道吧？你不会说啊，就那个话就这样蹦出来了，谁说的？你又不是机器人，你被造成有神的自主的意志的人，你可以决定你要说什么话。虽然你有可能过去的坏习性使你好像很容易蹦出来不好听的话，可是你可以对自己说我不要这样说话。你可以对自己说我不要跟这样的脾气一起过生活。你不能管理自己的脾气，怎么样叫做做王呢？甚至你可以这样对自己说，我不要这样想。如果你过去从来没有这个习惯，那么你开始这样做的时候你会觉得不是那么容易。可是没有别的道路，你必须继续这样做。不要等到有一天你有忧郁症，不要等到有一天你有恐慌症，不要有一天你有 obsession 叫什么，就是强迫性的行为。很多都是刚开始的，我不是说所有有这种精神上软弱的人都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有时候有别的刺激别的东西。而且我知道有的人到一个地步你很难叫他用自己的意志来学习这些事，需要有别人帮助。但是如果你还没有到那种地步，我会建议你，你要对自己这样说话，我不要这样想，我不要这样说话。那个是 基督在跟我们分享他的王权呢。你要在地上开始操练这些事，那神造我们的目的。所以今天我们的主他是拥有一切的产业的，他为儿子，神本心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他里面，可他想要我们跟他有份，所以他要我们学习这个。基督徒如果一直把这个恩典的福音了解成所有一切都是神白白给我们的，那并不是这样的。救恩是神白白给我们的，可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给我们的这些我们需要经营的。像我们刚刚讲的，你种什么会收什么，你留心经营，留心怎么样去耕耘栽培浇灌，有一天这些要成全。我们成全的时候的一个表现就是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讲的，到时候万有要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都要变成像耶稣，我们可以变成这样。而且到那时候当你拥有这个的时候，你会知道成就这些事我们也曾经参与在其中，那就是主想要我们有的。你知道那是主伟大的恩典，他留一点仇敌给我们，包括我们老我，而不是一举全部由他来消灭，好叫我们的得胜是跟他一同得胜。你有没有想过这是神很大的恩典？保罗用一个方式讲类似的事情，他说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那意思就是说虽然主为我们受苦成全救恩，他没有把苦受完。我的意思是说，神主耶稣并没有把苦受完，叫我们所有的人从此不用再受苦就只得到恩典，并不是的。他受苦使他成全的救恩使我们可以得着，他留一点苦给我们受了，他留一些征战让我们要学习，到有一天我们可以得胜的时候，我们在那个征战里面有份过，我们承受产业的时候，我们在那个经营上面我们有份，那才叫儿子，对不对？那叫做作王，与基督一同作王。那我们学习这些好吗？我的时间已经到了，可是我多讲几句话就结束。为了这个你要记得不要太看重那几头驴子嘛。我不知道你的驴子是什么，1938还是什么时候，英国的国王乔治八世，你知道他是谁？他有另外一个名字会比较你比较熟悉，等一下我会提到。他爱上了一个美国的女子，可是那个女子是离过婚的，所以在王室当时的规矩不像现在的王室规矩比较松弛一点，他如果选择那个就不能做王。所以后来有一天他向全英国的百姓发出一个通告，里面的主要内容说，我没有办法没有这个女人而治理英国，所以他主动的逊位。他逊位以后被封为温莎公爵，这个你听过？就地上的王位来讲，也许他选择的是一个睿智的选择，不要做王比较悠哉悠哉。可是我们用他来讲到我们做王，但愿我们不要像他讲的那样，我们应该用另外一个方式讲，说我怎能够因着这些而不做王呢？ Mark Twain 写过一本有名的书叫做 The Prince and the Paupers， 的王子与乞丐，或者叫真假王子，你知道吧？他有可能用了16世纪这个亨利八世的儿子爱德华六世的例子来讲吧，以他的角色来写的故事。那个王子跟他长得很像的一个乞丐男孩换了衣服换了身份以后，发现他在那个地方 被轻看、藐视、被虐待，而且没有人相信他是王子。看起来他可能要以乞丐终其一生。可是在那个书里面，马克吐温借着那个王子讲了一句话，他说 When I am king， 他说当我做王的时候，我要教育我的百姓，因为头脑空空的比肚子空空的严重多了。 When I am king， 这个人他就是在像王子，像乞丐，别人也看他是乞丐，他没有忘记他王子的身份。我们在今生在地上，你有可能你有不同的职业，你有时候有不同的表现，有时候你有点狼狈，可是你是命定做王的，你知道吧？不要失去你的身份。我不是叫你高傲，神的君王不是以高傲来表现的，在生命当中做王，不要为几头驴失去你的王的尊贵，不要为一点钱，为了人家给你讲了一句话伤害你，失去那个。常常记得 When I am king， 有一天我们将要与基督一同作王，到那时候神把这一切成全了。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告诉我们，到那时候基督既然叫一切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他就要把所有这些伏在他脚下的这一切，在他里面已经同归于一的，这个伏在他脚下已经不是被威吓的，或者是因为有贪图什么利益而跟随他的。所以像我们讲的，我们自己甘心情愿的操练栽种我们承受的那个产业，当然到那时候我们仍然回头会说，一切都是神的恩典，基督把这一切都收集起来，一切伏在他的脚下与他合而为一的。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他就转身把所有这些放在上帝的脚前，在天父上帝的脚前服那叫万有服他的那一位。我想到那个时候宇宙就完满了，这就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宇宙的终局。而神呼召我们，叫我们在这一件事上有份，多么荣耀的呼召。不要忘记，你蒙召不是只是得恩典得救可以进天堂，而是我们要与主一同经营我们的生命，学习在生命当中作王，好吗？上帝赐福给大家。
谢谢曹牧师给我们分享，感谢主。我在想说，那我们应该唱什么歌？我们来唱这一首好不好？让耶稣作王，我们也才能够作王。感谢主啊，三百首，我们的诗选300首，让君王耶稣今在心作王。做你主，你王，全凭他领导，不计代价，紧跟随他呼召，让耶稣作王，全向他投降。哈利路亚！好，我们来唱，好不好？啊，第一次请诗选300首。